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2月19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是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要把汽车关税提高至10倍，日本恐慌紧急与美方交涉。新西兰外长称，新西兰必须重置与库克群岛的关系。联合国指民主刚果叛军枪杀处决儿童。乌克兰前总统所在的党呼吁组建救国政府。俄强调乌克兰举行选举是任何协议前提之一。特朗普称美俄会谈后更有信心可达成俄乌和平协议。克里姆林宫称普京和特朗普最早可能在本月举行会晤。欧盟同意对俄实施新一轮制裁，禁铝进口，列73艘船入黑名单。中国海军特遣舰队在悉尼以东150海里处航行，澳洲军舰跟踪。韩国愿接纳在乌克兰被俘的朝鲜军人。三星电子前员工因向中国泄露半导体技术一审被判7年。深圳日本男童遇袭身亡案被告被判死刑后未上诉。日本金团联会长担忧中国限制数据跨境流动。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降至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特朗普要把汽车关税提高至10倍，日本恐慌紧急与美方交涉。请听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特朗普要把汽车关税提高至10倍，日本恐慌紧急与美国交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19日的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对进口美国的汽车征收关税预计达到 25% 左右表示，我们将充分审查对日本的影响，并做出适当的应对。我们已向美国政府提出这一问题，要求考虑到我国汽车产业的重要性。如果汽车关税达到 25%， 则乘用车的关税将大约是目前的10倍。如果日本也在其中，这将对汽车制造商产生重大影响。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24年乘用车的进口额为2140亿美元，远远超出出口额的581亿美元。进口额排名第一的是墨西哥，第二是日本，第三是韩国，第四是加拿大，第五是德国。美国是日本车最大的出口市场。2024年出口美国的日本汽车达148万辆。日本的海外企业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工厂也生产乘用车，几乎免关税出口到美国。因此，加上海外的生产，日本车的进口额和排名可能还会更高。有统计资料显示，如果日本车被征收 25% 的关税，预计会使日本的实际 GDP 在两年内下滑约 0.2%。 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新西兰外长称，新西兰必须重置与库克群岛的关系。今天，台记者艾米为您带来的报道。
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周三表示，新西兰必须重置与其邻国库克群岛政府的关系。经过数周的猜测，以及库克群岛的总理布朗上周对中国的访问，这个岛国与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5到2023年的行动计划于本周早些时候被公布。协议概括了两国将加强合作的各个领域，其中就包括教育、经济、基础设施、渔业、灾害管理、海底采矿等领域。布朗访问期间还签署了一些谅解备忘录，但是尚未公开公布。库克群岛是一个自治国家，与惠灵顿保持自由的联系，共享国家元首与公民权利。库克群岛也被允许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但是两国必须就安全、国防与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路透社报道认为，新西兰抱怨布朗与中国签署的协议缺乏透明度，而中国近年来在太平洋地区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在惠灵顿表示，库克群岛总理布朗与中国的不透明交易是在测试与新西兰宪法关系的最新尝试。他说，虽然库克群岛和新西兰人民之间的联系依然十分牢固，但是我们目前在政府间的关系面临着挑战。他强调，我们需要重新设置政府间的关系。由于担心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以及对新西兰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库克与中国签署协议在新西兰敲醒了警钟。新西兰虽然也加强了援助，但是它在经济上无法与中国进行竞争。新西兰也一直在宣称其在该地区强大的外交和文化联系是其关键的优势，库克群岛的单边行动可能会削弱这个论点。
联合国指民主刚果叛军枪杀处决儿童。机动台记者向晚为您带来的报道。
民主刚果的叛军组织3月23日运动，简称 M23, 被认为是卢旺达支持的武装团体。该组织上月占领了关键省的首府果马，继续往南推进，在接管一座重要机场后，几乎畅行无阻地进入了另一个重要城市布卡福。卢旺达没有承认他支持 M23,但曾经指控民主刚果共和国的胡图族极端分子威胁到卢旺达的安全。中央社转引路透社报道说，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对叛军组织3月23日运动进入当地后发生的这起事件以及其他人权侵犯行为表达担忧。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在瑞士日内瓦的记者会上表示，办公室已经确认 M23 上周进入了布卡福市后草率处决儿童的案件。他还同时表达对记者、人权捍卫者和民间组织成员处境的担忧，这些人正在寻求保护，避免遭到 M23 的报复。
乌前总统所在党呼吁组建救国政府。俄强调乌克兰举行选举是任何协议的前提之一。行动台记者倪楠为您带来的报道。
2月19日星期三，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彼得·托尔斯泰表示，乌克兰举行选举是和基辅政权达成任何可能的协议的条件之一。同一天，埃隆·马斯克转发了特朗普提到的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的新闻，同时评论称，美国应该捍卫民主，所以民主应该被实现。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彼得·托尔斯泰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人，在他强调乌克兰需要举行选举才能与之达成任何可能的协议的同一天，塔斯社报道称，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所在的欧洲团结党呼吁组建一个乌克兰救国政府。欧洲团结党表示，泽连斯基目前的支持率只有 4%， 该党在其社交账户上指出，应该停止在内部寻找敌人，而不是像竞选活动已经开始了那样行事。该党在账号上写道，我们的意思是需要建立一个可以团结所有乌克兰力量的救国政府。对此，乌克兰内部有声音认为这将会正中俄罗斯的下怀。早些时候，特朗普对俄美两国利雅得的谈判结果进行评价的时候，曾表示需要在乌克兰举行选举，同时他也提到了泽连斯基在该国的受欢迎度很低。对此，有乌克兰媒体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从哪里获得的这些数据。除此之外，特朗普还指出乌克兰领导层不知道美国分配给其的资金 当中多达一半的钱花在了哪里。他在提到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的时候强调说，这不是因为俄罗斯想要乌克兰举行选举，而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有关举行选举，泽连斯基曾屡次解释说，乌克兰在戒严期间不可能举行选举，这不仅仅是因为法律原因，而且需要考虑到组织和安全问题。根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的报道，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在去年9月和10月当中对乌克兰人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调查发现 60% 的受访者反对在战争期间举行总统选举， 52% 的受访者表示不支持在持续冲突期间投票选出新的议会。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在12月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52% 的受访乌克兰人信任泽连斯基。对此，特朗普曾指出，他个人很喜欢泽连斯基，他很优秀，但我不在乎个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完成工作。
特朗普称美俄会谈后更有信心达成俄乌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表示，美俄就结束乌克兰战事的有非常好的结果，他并有信心能达成和平协议。特朗普预计有可能在本月底前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向记者表示，不会理会乌克兰对于被排除在美俄会谈之外的担忧，称乌方在战事爆发前就应达成协议，意更早的参与谈判。特朗普又指，相信自己有能力结束俄乌战争，并透露普京一直想要乌克兰，他在俄罗斯入侵前有谈及乌克兰问题，当时特朗普称自己向普京表示不应进入乌克兰的国土。克林姆林宫称，普京和特朗普最快于本月举行会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早可能于本月举行会晤。据俄新社报道，佩斯科夫周三表示，周二在沙特利雅得举行的美俄会谈朝着俄乌战争达成和解迈出了所谓重要一步。不过他说，外交官们现在将根据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奥卢比奥达成的协议展开工作。佩斯科夫谈到，但这只是第一步，显然不可能在一天或一周内解决所有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朗普周二也说，可能在本月底前与普京会面，并称相信自己有能力结束这场战争。欧盟同意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禁旅进口，列73艘船入黑名单。欧盟同意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以期望在美国与俄罗斯谈判时继续施压。欧盟外交官周三说，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第16轮制裁，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的铝矿产，同时将73艘船只列入黑名单，以打击用于规避俄罗斯石油出口限制的影子舰队。此外，欧盟还会进一步将13家俄罗斯银行从全球 SWIFT 支付系统中剔除，并禁止另外8家俄罗斯媒体在欧洲播出。这项新制裁计划将于下周一，即2月24日，由欧盟外长们正式通过。这一天将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三周年。中国海军特遣舰队在悉尼以东150海里处航行，澳洲军舰跟踪。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澳大利亚海军正在悉尼以东150海里处跟踪多艘中国军舰，这是中国海军在澳大利亚东部海岸航行的最远距离。知情人士透露称，两艘澳大利亚军舰正在跟踪一周前出现在澳东北部海岸的中国海军特遣舰队，其由两艘军舰和一艘补给船组成。一位知情人士说，中国海军如此深入澳大利亚东海岸是史无前例的，并强调中方正将其力量投射到从日本到印尼的太平洋第一岛链和日本金关岛到密克罗西尼亚的第二岛链之外，使之常态化。澳大利亚国防部上周表示，上述中国军舰正在澳东北部附近的国际水域航行，两艘军舰包括衡阳号护卫舰和遵义号驱逐舰。国家大楼去年称，解放军海军正在建造能将其投射能力扩展到东亚以外的军舰。韩国称愿接纳在乌克兰被俘的朝鲜军人。韩国外交部官员说，若朝军战俘提出向韩国投效的请求，韩国政府将根据相关法规接纳他们，并提供所需的保护和支援。周三早些时候，被乌方抓获的朝鲜士兵在接受朝鲜日报采访时说，希望前往韩国寻求庇护。 三星电子前员工因向中国泄露半导体技术，一审被判七年。深圳日本男童遇袭身亡案被告被判死刑后未上诉。日本经团联会长担忧中国限制数据的跨境流动。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降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F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美国和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周二在利雅得进行了自莫斯科近三年前向乌克兰派兵入侵以来最广泛的高层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返回白宫之后，急于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引发了对特朗普与普京达成的和平协议的广泛担忧，因为这可能会破坏基辅和欧洲的安全，并且深刻改变二战后的地缘政治的格局。与此同时，被排除在谈判之外的欧洲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达成共识，团结一致来行动，也令外界感到质疑。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的2月份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入侵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拜登坚定地站在了基辅一边，组成了一支与欧盟组成的堡垒，并在经济和外交上孤立莫斯科，以维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但是随着本周二美国和俄罗斯谈判代表的首次会晤，而且将乌克兰和北约伙伴都排除在外，就显示出了华盛顿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周二在利雅得会谈持续了四个小时，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洛夫率领的代表团同意成立一个小组，来研究恢复因为一系列针锋相对的驱逐外交官事件而大量流失的美俄之间的大使馆人员。这项努力旨在利用这些渠道支持乌克兰的和平谈判，并且探索重启经济和全球合作的方法。一位俄罗斯的官员就指出，双方还可能开展联合能源合作，这就反映出两国长期冻结的关系正在解冻。在会谈之前，欧洲政界人士就指责特朗普上周排除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并称基辅认为自己可以赢回目前在俄罗斯控制下的 20% 的领土是一种幻象，这就是在莫斯科无偿的进行让步。面对批评声，特朗普还是在利雅得会谈后暗示基辅应该对此次冲突负责，并称会谈后他更加有了信心，可能会在本月底就与普京会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三也表示，普京和特朗普最早可能会在本月就举行会晤，面对面的会谈需要时间来进行准备。和谈的是结束乌克兰战争，但是目前只与入侵者谈判就让全世界大跌眼镜。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显然对于被排除在会议之外感到非常恼火，他推迟了周三访问沙特的计划，来避免他的访问与周二的美俄会谈产生任何联系。与此同时，美国和俄罗斯的谈判将欧洲排除在外的做法也让古老大陆不得不面对自身安全前景和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但是问题就是，欧洲各国之间的分歧是否能够最终达成一致而进行团结一致的行动呢？美联社的分析给出的答案显然对此有所质疑，并且认为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主导的角色，并且寻求团结欧洲，因为随着德国总理舒尔兹的政治影响力削弱并且可能很快下台，英国已经脱离欧盟，意大利倾向于特朗普，马克龙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事实上的领导人，力争实现战略自主。马克龙周一的确是在巴黎主持了一场紧急峰会，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乌克兰和欧洲安全问题上成为主导者的地位。报道分析认为，从马克龙推动欧洲主导的防务，到英国首相斯塔默的第三条道路外交，再到意大利总理梅罗尼在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之间的 平衡行动。德国总理舒尔茨拒绝脱离北约，以及对亲俄国家比如匈牙利的相对抵制，都显示出欧洲在下一步的行动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就让分歧很深的一个问题立即就浮现出来，那就是欧洲能否掌控自己的安全，还是只会对美国和俄罗斯的决定来做出相应的反应呢？出席周一举行巴黎会议的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舒尔茨和英国首相斯塔默，都呼吁增加欧洲的国防开支，但是没有能就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达成一致。外交消息人士周二表示，法国还将于周三，也就是今天，举行第二次的乌克兰问题会议。没有出席周一巴黎紧急会议的欧洲国家以及北约盟友加拿大都将出席会议。马克龙的总统任期将持续到2027年，法国的核武库使其成为欧盟唯一的核大国。马克龙提出的欧洲安全保障方案符合他推动欧洲大陆减少对华盛顿依赖的广泛目标，但是达成共识并未易事。德国抵制欧洲主要前线国家被排除在峰会之外，而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也给欧洲的安全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个可以让欧洲感到稍稍欣慰的消息是，布鲁塞尔的外交官今天透露，27国终于在周三共同批准了对俄罗斯的第16套新一揽子制裁计划，其中包括禁止欧盟进口俄罗斯的铝矿。消息人士称，新制裁将于下周一欧洲的外长会议正式通过。2月24号也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日子，这一天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周年的纪念日。本台法语部的报道分析认为，对于欧洲人来说，目前在制定可信的和平计划之前，一切都不会改变，必须帮助乌克兰在未来的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一番讲话或许可以让欧洲人稍微感到一点安慰。他说，欧盟的制裁意味着欧盟必须坐到谈判桌前来。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请您收听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9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聚焦的话题各有侧重。费加罗报刊出美俄恢复对话的标题，介绍美俄在沙特举行的关于乌克兰问题的会谈以及与之相关的情况。回声报也在头条新闻位置关注这场会谈，并分析了美俄两国冷漠关系的缓解。解放报将重点放在法国国民议会对贝塔拉姆地区性暴力和性虐待事件穷追不舍，总理贝鲁连续遭到左翼攻击，再次面临谴责动议。十字架报揭示，尽管法国法律禁止代孕，每年仍迎来来自国外的数百名代孕儿童。人道报公布一项调查，揭露瑞士集团在法国的第一大专业监控安全系统供应商对员工的非人道管理方式以及恶劣的工作氛围。此外，解放报刊出报道，关注沙特阿拉伯近年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另外，德国大选将至，回声报和费加罗报分别载文披露移民和退核话题在该国引发热议。沙特阿拉伯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中扮演着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引发关注。解放报指出，沙特及其领导人萨勒曼利用于美国和俄罗斯的特权关系及其享有的石油大国地位，在乌克兰和加沙充分发挥和平缔造者的作用。美俄代表周二在利雅得举行的会议虽然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特朗普与普京的峰会日期也尚未确立，但利雅得却吸引了各方的目光。利雅得认为，迎接两个世界大国解决在乌克兰等冲突问题上的分歧是该国的一项巨大成功，增强了该国的软实力。并且三年来，利雅得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的中立立场也得到了普遍认可。另外，作为全球石油出口大国，沙特继续与俄罗斯密切合作，控制原油产量和价格。与此同时，面对欧洲要求增加产量以取代进口的俄罗斯石油的呼声，王储萨勒曼从乌克兰战争中享受到了外交优势。 令其摆脱了自2018年记者卡舒吉遇害以来的孤立状态。解放报认为，萨勒曼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的合作可能会为其在解决国际事务中带来更多筹码。报道引述专家观点指出，随着特朗普掌权，北约盟友靠边站利亚德已成为克里姆林宫和白宫讨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首选中立地，这可能会塑造欧洲的未来架构。此外，德国大选在即，各党派围绕诸多话题的争论愈发激烈，移民和退核问题成为受到热议的焦点。首先，关于移民的话题，回声报注意到，在前总理默克尔决定接纳100万叙利亚难民进入该国十年后，他们的融入仍需联邦国家和各州付出巨大努力。报道指出，如果说十年前100万叙利亚人的到来为人口老龄化以及缺乏劳动力的德国注入了新鲜血液，那么十年后100万乌克兰人的到来却令此前的欣喜被一种无奈情绪所取代。德国人的怜悯已不再聚焦逃亡途中溺水身亡的孩童，而是将目光瞄向了境内遭遇难民暴力而丧生的当地受害者。竞选运动中的各党派绝不会置民众的不满于不顾，纷纷将移民的话题放在重要位置，承诺有效地管制边境，对非法移民采取必要措施，并重新审议移民政策。另外，围绕退核的辩论也再掀热议。随着俄乌战争造成的能源危机不断加剧，关于退出核电是否为明智之举再次引发高度质疑。最大在野党基民盟重新发起相关问题的辩论。费加罗报指出，两年前舒尔茨政府在主要联盟绿党的压力下决定逐步关闭三座核电站，标志着德国核时代的结束。如今绝大多数德国人认为放弃核电的决定是一个错误。面对昂贵的能源费用以及百姓的不满，这场辩论在竞选期间又卷土重来。在选举中最受欢迎的基民盟建议发展小型第四代反应堆，该党甚至认为恢复三个反应堆的运作也并非不可能。极右翼选择党也提出相同主张，意在谴责绿党在政府中的作用。不过，德国主要能源公司巴登福腾堡能源表示，从实际角度看，核电站的拆除是不可逆转的，至于建造新的反应堆，则至少需要十年时间。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编播的每周三的聚焦台海专栏节目。
大家好，我是夏荣，欢迎收听聚焦台海。美国国务院近日更新官网关于台湾的事实陈述，删除了原先不支持台独的表述。此举不但引发国际关注，北京政府也表示强烈不满。本周一，中国指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严重倒退，并敦促美国立即纠正错误。同在周一，路透社特地以问答形式推出特稿，解释何谓台独，以及台湾是否已经独立。路透社第一道问题先说，台湾的历史以及今日的正式名称为何？台湾曾经被称为福尔摩沙，1600年代被荷兰和西班牙短暂统治前，台湾数千年来的居民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清朝于1684年将台湾纳入福建省统治，直到1855年才宣布是中国的一个省份。清朝在甲午战争战败后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使其自1895年起被日本殖民统治。1945年二战结束时，台湾被交还给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国共内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将首都迁至台北，而中华民国自此成为台湾的正式国民。毛泽东则在中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宣称是中华民国的继任政权，拥有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合法统治权。台湾的国际地位是什么？过去数十年来，在台北的中华民国同样宣布是合法的中国政府。然而，联合国在 1971年宣布承认北京才是中国政府，不承认台北的中华民国。目前全球仅12个国家正式承认台湾，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与台湾维持紧密的非官方关系，并承认中华民国护照及在彼此首都设置的准大使馆代表处。台湾公民可以使用中华民国护照自由在绝大多数的国家内旅行。美国1979年和台湾断交，但依法必须提供台湾防卫所需。美国官方的一中政策未对台湾的主权问题宣告立场，中国则是表示不排除使用武力夺下对台湾的掌控权，并提出与香港类似的一国两制治理方式，但未获得台湾主要政党的支持。台湾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的台湾人希望维持两岸现状。根据中国主张，联合国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案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权，就是承认对台湾的主权。台湾政府则强调，该决议案并未涉及台湾和其主权。那么，台湾是否已经是独立国家？台湾有民选政府，有特定范围领土，有自己的军队、护照和货币。即使未获得大多国家官方承认，却拥有准独立地位。台湾政府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而北京对此无权智慧，而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为台湾人民决定由谁来领导国家，台湾也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那么，台湾能更名为台湾国吗？要更改国名相当困难，因为需要修改宪法后举行全民公投，要通过修宪必须获得 75% 的立委投票支持。此外，自2016年执政到今天的民进党政府并无意修宪，在野的国民党则是强烈反对更改中华民国国名。台湾总统如何看独立与否？中国称现任台湾总统赖清德为分裂分子，在赖清德当选总统前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而赖清德也多次表示台湾早已是独立国家。赖清德去年宣誓就职后，在多个场合上强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而北京则批评赖清德在鼓吹两国论，推动独立思想。中国有法律框架阻止台湾正式独立吗？路透社的回答是，中国人大2005年通过反分裂法，作为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条文中表示，如果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不过，该法律条文用词模糊，并未说明更多细节。据美联社指出，目前并不清楚美国国务院官网为何再次删除有关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也不清楚此举是否意在传递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对台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的信号。尽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强调是例行更新，但官网文字表述的修改势必经过内部严谨的讨论，比口头表述更具代表性。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聚焦台海，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我们再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俄在利雅得会谈之后更有信心可以达成俄乌和平协议。克里姆林宫透露，普京和特朗普最早于本月举行会晤。欧盟同意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禁旅进口列73艘船入黑名单。乌克兰前总统所在党呼吁组建救国政府，俄罗斯强调乌克兰举行选举是任何协议的前提之一。 中国海军特遣队在悉尼以东150海里处航行，澳洲的军舰跟踪。韩国愿意接纳在乌克兰被俘的朝鲜士兵。三星电子前员工因为向中国泄露半导体技术，一审被判7年徒刑。深圳日本男童遇袭身亡案，被告被判死刑之后没有提出上诉。日本经团联会长担忧中国限制数据跨境流通。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降至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特朗普要把汽车关税提高至10倍，日本恐慌紧急与美国进行交涉。新西兰外长称，在库克与中国签署协议之后，新西兰必须重新设置与库克群岛的关系。这里是 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全球几乎90%的货物都是通过船舶运输的，因此海运业是当今全球经济运作的一大重要环节，但海运却造成了全球近3%的温室气体排放。联合国旗下的国际海事组织因此在2023年达成了海运行业的脱碳目标，也就是2023年船舶温室气体减排战略，提出到2030年减少 20%，2040年减少 70%， 以及2050年前后实现国际海运业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不过如何达到上述目标，各国之间却意见分歧，这就是为什么国际海事组织的176个成员国本周汇聚在其总部英国伦敦，再度就其路线图展开谈判。本周的谈判应该是预定的最终期限，今年4月之前的最后一次谈判。那么各国之间的主要分歧是什么？中国作为海运大国，中国海运的比例占全球海运的 30%， 中国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举足轻重。要达到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其手段不外乎两种，其一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减低碳排放，也就是尽可能的使用清洁能源，减低燃料的碳排放，给海运船只使用的燃料制定标准。其二就是通过经济层面，效仿航空业，对碳排放征收碳税，这样一方面可以鼓励高排放的企业尽快的高效的减低排放，另一方面也可以给贫困国家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尽快的选择低排放的燃料。首先就如何制定使用燃料的标准问题，目前各国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对清洁能源做出定义。密切跟踪谈判进展的非政府组织运输与环境组织的海事政策专家康斯坦丁斯·迪克斯特拉女士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表示，关于什么是清洁燃料会常有激烈的争论，究竟是一种基于生物燃料，还是一种排放温室气体最少的燃料，也就是更加接近于绿氢的燃料，这些问题目前各方尚未达成一致。所谓绿氢，指的是通过使用再生能源进行水电分解而产生的氢气，它被认为是碳排放最低的燃料。除了对于清洁燃料的定义之外，是否征收碳税是成员国最大的分歧所在。对碳市场观察协会的巴斯江·波内特·加特鲁布来说，对温室气体征收高额碳税，即每吨100-150美元的价格，是唯一能够真正的激励人们快速脱碳并产生最大收益的措施，同时还可以保护最脆弱的国家，帮助他们应对各种气候挑战。如果说对海运征税的提议受到欧盟以及太平洋岛国的支持的话，它就受到来自中国、巴西以及南非等国的强烈反对。据中国媒体介绍，日前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联名向国际海事组织递交了一份文件，深度解释了国际海事组织为什么不能够采纳对海运业无差别征收碳税的原因。这些国家包括安哥拉、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曼、巴拉圭、秘鲁、沙特阿拉伯、南非、泰国和乌拉圭。15国所陈述的反对理由主要是征税不会实现公正和公平的过渡， 而且征税可能会对整个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文件还引述巴西圣保罗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每吨50美元的碳税将导致全球实际 GDP 下降 0.04%， 而且影响因地区而异。欧洲等少数国家的 GDP 可能会略微有所增长，而东非、西非和南非等地区则会遭遇较大的负面影响。文件还指出，考虑到燃料成本占运输成本的三分之一，碳税可能会引发突如其来的商业决策和行业的动荡。因此，相比之下，15国提出了使用一个灵活合规机制，也就是通过经济激励促使新燃料的早期采用，从而减少对 GDP、 全球出口和价格的负面影响。必须指出的是，目前各国在是否征收碳税以及征收的税额问题上均存在分歧。目前每吨二氧化碳的谈判差价在15至150美元之间。另外，除了燃料以及征税之外，其他措施也可以帮助减少碳足迹，例如降低船行速度或者改进船体以提高适航性等等。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海洋报的报道，国际海事组织将从2026年起修改有关海运运输危险品的准则，将煤炭也列入危险物的名单。目前全球的煤炭运输每年达12亿吨，它主要涉及中国、印度、澳大利亚、东南亚和美国。修改的原因是煤炭所含有的有机物在降解过程中会释放热量，因此会导致自燃。新规则规定更严格的煤炭湿度控制，严格的货物通风和隔离标准，更严格的货物装载标准，以及更严格的货物运输标准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国际海事组织的减排谈判进展如何，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收听由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安东尼。现在呢，我在法国的维苏尔亚洲电影节。在我面前的呢，是这次电影节的国际评委的主席，中国的导演贾樟柯。贾樟柯先生您好。我现在呢，在这个电影节看了几部您的电影，给我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您拍电影呢是一个总体的思路，就是好像给我感觉您不是在单一层面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强烈的追求，给我感觉好像您是在一个总体的思路里调动各方面的手段来为这个思路服务。也许我是一个错觉，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拍电影最根本的追求是什么？
我想跟很多导演一样，就是我自己成为导演之前喜欢电影，首先是一个影迷嘛。对于一个影迷来说，喜欢电影一定是跟电影中的人物他们的命运遭遇有一种共情啊，你才能够通过荧幕那么依赖荧幕去寻找一个精神的一个出口，寻找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共鸣。慢慢的想自己制作电影，成为一个导演之后，你转型到了一个创作者之后，实际上一开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茫然的，因为荧幕世界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那比如说我在刚刚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非常喜欢武侠片，到现在我也很是一个武侠片的观众，一个影迷。那我也喜欢过很多其他的类型啊，包括黑帮片啊，这些影片。但是我觉得每个作者其实有他一个精神环境。那我自己呢，从90年代末，也就1997年拍我的第一部影片《小五》开始，我生活的就是我们国家中国剧烈的变革的阶段。而这个变革呢，它实际上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生活。就是它一开始是我自己凭着一种直觉，对于这种处在变革中的人的 生活情况，特别是人们所遭遇的转型时期的困难，充满了一种兴趣。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我的困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场变革之中，要重新调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人际关系也在急剧的变化，所以很感性的一开始就被这个现实世界里面这场变革对人的影响非常感兴趣。没有想到就是这场变革它持续了非常多的年，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那我自己呢也没有想到，就是这种对于当代现实世界的这种兴趣一直持续不断，贯穿了我到目前为止将近30年的电影工作。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这20多年的电影工作目不转睛的去关注自我对于这场变革的这种情感反应、情感的改变，所以看起来它影片会有一种整体性。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都是被时代塑造的，就是我自己的这种荧幕世界目前形成的这样一个荧幕世界，它有一点就是中国社会的这种现实对人的影响，这种感受力一直触发我产生新的感受力，一直关注这场变革。
如果我们把电影的手段，这个会动的这个图像，把它看作是一个语言的话，那么我和普通的图像语言或者我们说话的语言做比较，其实语言能够走到哪里，它所能够规定的我们的思想也能走到哪里，就是我们的思想经常是在语言的格局里边，语言的格局有多大，思想的格局有多大。那么在你刚才讲的最近30年的这个变革的这个动荡的一幕一幕对人的影响的那一幕，有没有语言还不能表达的，语言力所不能及的地方？
怎么说呢，其实我自己一开始有了一个表达愿望之后，我首先选择是文字，是文学。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诗社，我是一个校园诗人，曾经是我们同学一起出了3本诗集。那后来中学毕业之后呢，我自己又开始写小说，就进入到一个叙事性的文学作品的写作，也发表过一些作品。但是可能每个人跟媒介的关系不一样，我自己总觉得有一种语言无法抵达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去表现，所以后来我又选择了绘画。那么在学绘画的过程中，很偶然就看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可以说那部影片拍摄于1984年的影片，让我发现了电影这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语言。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我们常说词穷处则产生电影嘛，确实在现实世界里面，有时候电影语言它有超越文字的一种更强的直观性跟这种感染力。我记得我在刚刚学电影的时候看过一个关于意大利电影的一个纪录片，它讲那些在默片时期那些西西里岛的穷苦的人民，他们很多人不识字，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超越文字的电影来分享来自全世界的这种文化影像。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当时觉得我选择了一个非常人道的一个语言体系，也就是说视听语言。那视听语言呢，我觉得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人的生存处境，用文字来表现的话，它需要很长的篇幅，从里到外，从他的个人的历史到他当下的处境和具体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慢慢的来呈现。但是视听是非常有效率的，当你看到一个人在比如说他在街上走，一边走一边拿着一个盒饭在吃，你一下就明白他的生活有多匆忙，有多艰辛。所以这种瞬间的穿透力是这个就影像语言视听语言它一直吸引我的东西。实际上电影它跟语言也有一些区别，在于 我很喜欢日本有一个电影理论家叫莲石重彦，莲石先生他担任过东京大学的校长，然后他的电影理论里面有一个叫做表象艺术，他认为影像电影就是一个表象艺术，电影作者的努力方向跟创造力在于如何透过生活的表象能够穿越这个表象，不离开这个表象又能穿越这个表象进入到事实的深处，那我觉得这里面这个微妙的平衡是电影院特别有趣的地方。
这样的表象其实到最后就是一种抽象，不是吗？
它很复杂，因为当把摄影机对准真实世界的时候，其实这个表象本身它是复杂的，它是由不同的空间、人在里面的状态，以及他们的行动构成的。那它一方面它相当的具象，相当的具体，就像我们现在在聊天在这样一个咖啡厅，外面的阳光，这里面的这个家具的颜色，我们这所进行的行为，它是非常具体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它确实又有非常抽象的一个。能够抽离出一个表象的一个进入到一个更精神层面的一个能力，所以你不能说它是具象的，也不能说它是抽象的。当这个影像有能力把人的精神引导到一个更加超越表象的一个领域的时候，或者说到达另外一个维度的时候，那它一定是抽象的。
再具象的表现，也不能够完全代替真实，因为你具象的写实的表现到最后其实也是真实存在的一部分。
那是
它只是一个让你感觉到好像两者之间是相似的，所以它还是借用语言来做让人看起来接近原来这个物的世界面貌的这个一种表象或者一种假象。那么怎么样真的能够有一个世界本来面貌，恐怕最后也只能够落实到行为。
对，这所谓世界真实的面貌，对电影来说，我一直讲，就是人们常说我的电影很真实，但我说其实它是真实感，它不代表真实本身，因为每一个作者他都有个人的一种观点和个人的一种这个性格特点，所以每个作者他只是在靠近他认为的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本身，他另外我们刚才谈到了视听这个语言本身，但同时呢，往往有时候这种真实也存在于结构之中，它并不是用一秒、一分钟。或者说一个镜头、十个镜头来这样去衡量它的建构，它的一个真实，而是在缝合这些你所看到的，因为电影本身就是碎片化的艺术，就镜头本身就是一个碎片化的组合，所以它更依赖于结构，通过结构来传递，就是你所理解的真实，你去靠近它。
好，谢谢贾樟柯。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导演贾樟柯访谈，题目是人们都说我的电影很真实，但我说它是真实感。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这是由倪楠编播的今日体育，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体育，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法国阿尔卑斯冬季奥运会，继续传递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火。2030年阿尔卑斯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于今年2月18日星期二在里昂正式成立了。在各相关地区负责人的簇拥下，阿尔卑斯冬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埃德加·格罗斯皮隆对相应工作做了简单的说明。 2月18日星期二，2030年冬奥会和残奥会组委会成立大会在里昂大都会区的德西内沙尔皮厄一体育场的贵宾室举行。2030年阿尔卑斯冬季运动的组织者们指出，希望让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火炬继续闪耀，让公众怀揣梦想，实现体育佳绩，将法国卓越的接力棒从埃菲尔铁塔传递到勃朗峰的峰顶。法国国家奥林匹克和体育委员会主席戴维·拉帕迪恩特为下一届赛事指明了方向。他表示，2024年巴黎奥运会在我们的国家留下了印记，也在全世界留下了痕迹。我们希望继续延续巴黎夏季奥运会的这种体验。面对蜂拥而至的镜头和摄像机，组织方竭尽全力打消人们对向国际奥委会发出加急申请的疑虑。他们强调说，法国正在采取行动，不能再浪费时间，需要尽快落实2030年阿尔卑斯12个奥运场馆的住宿和设备工程。他们也承认，在5年当中举办此次赛事极具挑战性。他们说，我们从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过这项任务。另外，有关法国国家的财政担保，财政总监察局预测到了30亿欧元的预算当中可能会出现9亿欧元的赤字。日前刚得到任命的2030年阿尔卑斯冬季奥运会总负责人埃德加·格鲁斯皮隆在组委会成立大会上首次亮相。这名前奥运会自由式滑雪冠军身着蓝色衬衫，没有打领带，满面笑容，头发凌乱地指出，我们都希望派对能够继续下去。他说，我感觉这就是我被赋予的使命。埃德加·格鲁斯皮隆还指出，2030年的冬奥会将会是一剂催化剂，将促成勃朗峰地区的转型。埃德加·格罗斯皮隆当选2030年阿尔卑斯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的主席，可谓是最后关头的惊喜。此前热门人选冬季两项明星运动员马丁·福尔卡德意外宣布退选，其余参选者们纷纷推进自己的竞选纲领。但是埃德加·格罗斯皮隆一提交自己的申请书便大受欢迎，据称其重磅优势包括奥运经验、山地经验、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深刻理解。法国的世界报回顾了他的人生履历，称他年轻的时候便特立独行，把雪乡、山地运动和摇滚音乐刻入了自己的人生信条。这是一位有实力、有野心、有棱角、大方说出自己想要胜利的人。这种性格有时让人十分恼火，但更让人着迷。更重要的是，他在重大赛事上的表现从来都不令人失望。从奥运会巅峰离开之后，埃德加·格罗斯皮隆已经成功转型为一名企业家，与各领域人士保持良好的沟通，其独特的性格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企业界人士对他赞不绝口，称这位前奥运会冠军的第二人生非常成功。而现在担负起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主席工作的他，是时候准备好接受一些现实的考验了。在组委会成立大会上，法国前总理助力2030年冬季奥运会组织工作的米歇尔·巴尼耶分享了自己有关1992年法国阿尔贝尔冬季奥运会的筹办工作的一些回忆。他表示，我们为那场冬季奥运会奉献了人生当中的10年。本次巴尼耶表示，希望阿尔卑斯山运动能够延续而可持续。他承认说，面对战争和气候危机，谈论奥运会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他也表示自己坚信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恰恰相反，通过其和平、公平、希望和拒绝歧视的价值观，为困难时期提供一副良药。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法国阿尔卑斯冬季奥运会将会继续传递2024年巴黎奥运之火。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最后一次回顾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在美俄利亚的会谈之后更有信心可以达成俄乌和平协议。克里姆林宫证实，普京和特朗普最早会在本月举行会晤。欧盟同意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禁止铝矿进口，并列73艘船入黑名单。 中国海军特遣舰队在悉尼以东150海里处航行，澳大利亚军舰进行跟踪，韩国愿意接纳在乌克兰被俘的朝鲜士兵，三星电子前员工因为向中国泄露半导体技术，一审被判7年徒刑，深圳日本男童遇袭身亡案的被告被判死刑之后没有提出上诉，日本鲸团联合会担忧中国限制数据跨境流动，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降至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中国周三发布了旨在支持外商投资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包括允许外商投资使用国内贷款进行股权投资，以及引导外资投资中国服务行业。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把汽车关税提高至10倍之后，日本恐慌紧急与美国进行交涉。新西兰外长称，在库克群岛与中国签署相关协议之后，新西兰必须重新设置与库克群岛的关系。这里是 FFE， 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到的是2月19号星期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